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我是凌云。今天文文在节目中要和所有的家长以及老师们来谈谈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抗压力这个课题。当代的年轻人很多时候在遇到人生种种挫折的时候，就会开始退缩逃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恐惧，太多的害怕。他们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甚至会想到要自寻短见呢？这是很多父母亲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很担心自己的孩子经不起人生的挫折，经不起人生种种的打击。今天的节目，文文就要来和我们所有的家长以及所有的老师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如何帮助我们的学生培养抗挫力。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现代我们中国社会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动不动这个高考考不上或者是考研考不上就想着说这样倒不如死了算了就很容易就产生那种自寻短路的想法或者念完书了出来找工作，找来找去找不到，或者在感情上遇到一些创伤打击，就很容易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因应挫折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就让现在很多的父母亲非常的担忧，担心自己的下一代能不能承受得了生命中的一些挫折打击。
是是是。
所以我们来谈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根据你这么多年从事教育的工作，你认为应该如何的来帮助孩子培养这种抗挫力？
我们现在的21世纪很多的学问学说很多是决定性的，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孩子他的自信常常被人家误认。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总是想我要建立孩子信心常常跟他说好话说你是多棒的你是好行的你真的是好样常常给孩子一些这种所谓误认的错误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建立。什么叫错误自信心建立呢？就是这是从你的口中说出去，可是与事实并不符合。孩子自己知道我是不行的，孩子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好样的，孩子自己知道我还比别人差一大截，可是父母亲在旁边拼命的说哎呀你是好的，别人这是笨啊，不行啊，差劲啊，是你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叫做错误性信心的建立，一个误导性的信心的建立。我们看到的为什么现在孩子们在台湾有一个名称叫做草莓族啊？
对 对, 对，
这就是一捏就烂掉的。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多年来啊， 很多很多的学说不断在说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信心，给孩子建立信心，可是让父母亲误认了也误导的一点就是什么叫做真正信心的建立。我们很多是错误性误导性的信心建立，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明明做错了，明明他的努力不够，明明他的成绩不到那个地方，做父母亲的在旁边一直告诉他说，哎呀你看你多棒啊，你是好棒的，今天考60啊，真的是不得了啊，别人是不行，别人一定是作弊啊，那个隔壁的人一定是用了什么买关系的方式，不断的去打压了其他人的努力，而错误性的误导性的来
肯定自己的孩子。
对，错误性的来肯定这个根本是没有做到努力的这个孩子。那如果说在他的黄金时段9岁到12岁这个当中，我们父母亲不断的用这种方式给一个孩子错误的信心的时候，他到了青年期，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外面的社会不再会这样子用你的方式来错误的肯定他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诶，发生什么事了，我的世界应该都是围绕着我转的啊，我的整个世界即使我从来不做任何的努力都认为我是很棒的，怎么忽然间别人现在给我这个声音说我是不行的，我是差劲的，我是不够好的。所以这个当中呢，我想我们必须第一个建立的就是什么是一个信心建立的标准。那当然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当中啊，所谓的好跟不好的分野可能只是98分跟100分的分野。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当中，可能考不考得进这家公司只是一个今天穿黄色或者是那个人穿灰色的这个分野，事实上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他有关系跟没有关系这当中的一个分野，
是
绝对性的。可是在他9岁到12岁这个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很清楚的给孩子一个知道，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信心不应该是建立在别人给你的肯定上，这点是非常难做的。
生命像花一朵，当用心来耕耘，用爱来浇灌，花将回应大地，尽情绽放着最美丽、最温柔、最馨香，这一切只为了告诉世界，上帝的爱用心来经营，宇宙中最微小的一朵小花，都是他最宝贵的。
在我的课堂当中，我绝对不许孩子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跟我讨功劳。什么叫讨功劳呢？就是譬如说今天考100分，如果今天考100分的时候，我看到啊，全班成绩今天都不错，我会说今天我要大大奖励考100分的，那我就会特别的可能给他们一个小饼干啊或什么的啊，给一个特别奖励。可是如果今天我看我觉得不需要再鼓励他们，差不多都考得不错了，都每个人到一个水平了，我可能就轻描淡写的啊，你100分，你100分就发回去了，成绩发回去了。我绝对不允许孩子来跟我讨功劳，说你怎么今天没有给我饼干，今天我考100分。因为事实上来这样子跟我讨功劳的孩子，我还会给他某一方面的惩罚。我要孩子知道，就是他不需要别人外面给他任何方面的肯定，他是100，他就是100。他需要知道100就是代表他已经做到他最好的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我更进一步让孩子知道，如果说你今天是100，可是你根本没有努力就拿到这个100，你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我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当中学习的就是，我们人对自己的肯定要从自己而来。我自己知道我今天是这么好的，我就是这么好，即使别人不给我这样子的肯定，不给我饼干，不给我贴纸，我还是这么好的。慢慢慢慢的时日过去，我的学生现在都知道，只要他考100分，他自己心里就很高兴，他有自己的方式。我也教导他们怎么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我有的时候跟他说，如果今天你们都是拿100分的话，去找另外一个100分跟你一样的人，我们来这个 high five 啊，或是我们来互相讲一句恭喜别人的话。我教导他们不同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以后真的不能是孤立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找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支柱。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孩子们我就教导他要怎么样在挫折当中他能够去找到他自己能够帮助他的一些朋友们。所以我常常跟孩子讲，如果今天你们都考100分，我没有给你饼干，没有给你贴纸，并不表示我不在乎你，而是我认为这就是你的程度，这是你该做到的，你可以做到的，自己为自己加油，自己为自己打气，自己为自己开心。孩子们是非常能够了解这些的。可是呢，很多家长他告诉我的，就是会到学校来哦，跟我说，诶，你今天怎么饼干没有给我孩子，他考100分，还追究那颗饼干。可是我知道家长他并不是追究那一片饼干，家长在家里面可以买个派都没有问题，家长他追究是为什么你没有让我的孩子在这个有效的期限当中让他觉得说，哎呀，他是多么多么棒的人。我常跟家长讲，你知道吗，有天这个孩子到外面去了，他14岁16岁的时候，不会有人再跟他说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是谁要喂他这片饼干？永远他人生当中都会有人要喂他这片饼干吗？我跟家长说，我们有的时候奖励超过反而是一个让他无所适从的一个动作。家长说，哎呀，你都不晓得他每次100分我一定带去麦当劳的。那我跟家长说，那好，如果他明天5科都考100分，他就要去吃5次的麦当劳了吗？他说，不不不，我带去迪士尼了。那我说，那他有一天考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你要带他去欧洲吗？对，我带他去欧洲。那我说，有一天他做到一个某某方面公司的一个什么，那你要带他去哪里？永远都要靠着你带他去哪里，他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信心的喜悦吗？家长就无言了。我希望家长能够认识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当中的建立啊，是真的一定要对自己的认识开始，才能够是一个长远的果效。
对。
知道自己的平凡，尝尽了黑暗，尝尽自卑，这世界仿佛忘记了我，恍恍惚惚自暴自弃。我知道自己真堕落，深陷于黑暗，深觉痛苦，这世界
保罗他曾经在圣经里头也说过，我不在乎别人到底怎么看我啊，我最重要的是了解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在上帝在人面前我自己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所以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都一直把自己的那个价值建立在别人对你的眼光里头，那当别人都不肯定你，不看好你的时候，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啊！结果呢，如果看不开的话，恐怕还会因此做的傻事啊！
是，
所以真的，你说的很对，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
是、那当然有其他解套的方式，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想再多加的分享。
抗挫力的培养是对每个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可以再多谈谈，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让很多年轻人一遇到挫折的时候就退缩了啊，就想要逃避了啊？那为人父母或者老师们该如何的帮助孩子更有勇气的去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如何以信心来克服万难，以智慧来解决一项一项的问题？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相聚在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这几天我们都在谈论和金钱有关的话题。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教导的题目是暂时不给。今天的主题经文是箴言第13章第11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言第13章第11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在今天瞬间满足的社会当中，冲动购买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看到一套新的高尔夫球具，一件新裙子，甚至是一辆新的休闲车，都会不加思考地掏出自己的信用卡。但是我们的这种行为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在孩子的生日庆祝会上，当他拆礼物的时候，你从孩子的反应可以找到答案。那些昂贵的礼物，有的孩子只是稍微看一下，就一个接一个的丢在一边了，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要说声谢谢。我们应该不会觉得惊讶，无论买礼物的人花了多少钱，轻松得来的就不会珍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的孩子为了得到一些金钱，可以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花时间做额外的一些家务活。这样的孩子可以学到几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他们可以看到诚实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让篮子里的鸡蛋增加。他们也开始了解，借着自己的耐心和毅力可以达成目标。当他们手中握着奖励的时候，他们会比较珍惜，比直接拿给他更让他心生感动。我们建议您和您的家人在消费的时候采取暂缓享受的方法，最终的结果会让人比较满意，并且节省很多。那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是否给孩子太多东西了？你是否教导儿女付出努力才能有所得到，并且对自己所得的心存感激呢？你是不是常常在家中来实行暂缓享受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帮助我们在买东西给我们的孩子，去满足他们的欲望和需要上面能够有智慧。 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跟着大家一起去做。请您指教我们，您希望我们所过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本周金句：
使徒行传第十章34-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我用信心待祈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